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继续看法华玄义第七章，请看法华玄义西经第七十二页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七章的第二节，不，第二节的第二个部分是变相，变相的部分呢，我们分为四希坛，第一个呢是世界希坛，从第四行到第十四行，那世界希坛呢，我们请谢先生念一下。
第四行一，世界希坛，世界如车轮，浮轴，和合故有车。
等一下，第五行要照标点符号念啊。世界如车，轮浮轴网，和合故有车。
第五行，世界如车，轮浮轴网，和合故有车，无别车也。五众和合故有人，无别人也。问。若无人者，佛是施与人，云何言？我见六道众生，当知有人。世俗地，人者世界故有，非第一义。圣义地，第一义可是实，余不应实。答：圣义地，各个实如如法性也，世界故无。第一义故有，世俗地，人等第一义故无，世界故有。有于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一切名相隔别，名为世界。外道说，外人迷此世界，不达法相，或即无因缘有世界，或即邪因缘有世界。大圣随顺众生所欲越闻，分别为说正因缘世界华，令得世间正见，是名世界希坛相。
好，谢谢。第五行开始，他说世界当中呢，他就举了两个意譬喻，第一个就是说他如车，第二个是指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像他说啊，这个车呢，像必须要有轮子啊，浮嘛，就那个一条条的线，中间还有个轴，还有一个网，那全部加起来，我说叫做车。以前那种板车啊，前面有一个马或牛在拖的那个后面那个板哈。那五众和合是五众是什么？来，五众是什么？就是五音、五韵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。然后合起来，我称为人呐、啊。也不是另外在说安一个人呐、啊，所以他们不是这些名字的安立背后，事实上是都不是另外安的，对对，他都不是另外安的。然后他再来讲说，那就问呐、啊，他说那没有人的话呢？那可是佛是实语者啊，云何言呢？他说云何言，我就用六道众生啊，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，既然他可以看到六道众生啊。那不就代表有吗？好，有这么一件事啊。他说啊，这个人呢是依世界希坛而有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像标个名，让你理解，好，和你的意识了解，当大家的意识都共同，就是一个乐欲，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沟通上了，我们两个能够沟通，这样子的情况下他才安立的。他不是依第一义而说的，所以佛讲这句话，我见六道众生这件事情呢，是世界希坛，不属于第一希坛。那第一希坛他就说，那第一希坛是实的哦，那其他就不属于实了，就代表别有另外第一义。然后智者大师就回答他说啊，生意地上来讲，各个实如如如法性等，他就说每个东西都是像法性一样。你世界希坛的话呢，你会说没有，地义你会说有，那这个法性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你从大家沟通上来讲，认知上来讲，那世俗地的情况下，你第一义你会觉得是什么？你要说它是什么？无嘛。因为你说有就是我们众生的角度，我们会认为人是有，这个麦克风是有，这个车是有，可是你从第一的角度来说，这个东西真的有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我们会说它是空的嘛。所以这些有是在于五音十二路十八界名相的隔别上面而安立出来的， 一个认知上，可是你找不到一个不变的自信，所以第一义的角度来说是无，好，这就属于世界习谈。那像是圣义地，再回来第九行来看，你就比较了解。我们从世俗地回来再来看圣义地，所以圣义地第九行他说啊，像法性的这个东西，你在一般的认知上的众生会讲说什么伦理啊，像那些做坏事的，他想说这个能当饭吃吗？这东西看不到摸不到能当饭吃吗？又不能做变成钱，他们的想说就是这是没有。那你今天说你修行你会证得法身慧命，一般的人会讲说这个是根本不存在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，不论是任何宗教的，你跟他讲一个善一个恶，他会在他的认知上信仰上他都会成立的，因为这是普遍的，任何宗教是普遍性的认同，所以在第一义的角度上就会是属于有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一行外道说，那像外道的话，他就会属于他会迷于世界而不达法相，所以他们就会说无因缘有世界，无因缘有世界什么？就是自然而有，就是自然而有，或即邪因缘有世界，就说啊那是梵天所造的啊，就是梵天所造的哈，就是说像这种情况都会属于是属于外道说，就是自然的啊，自然而然就有啦，然后或者是这是梵天所造的啊，我们都是他所捏出来的啊，好，这是属于邪因缘的。然后所以十三行到十四行就是把它总结下来，就是把前面的这个论述总结下来。大圣就是指佛，佛呢随顺众生的所欲要闻啊，他就安立了各种名，合你的意，而且合你的认知，大家能够沟通。然后呢，为了这样子，当中是为了合你要闻，然后我才可以分别这一些相，而为你说正因缘的世界法，不是一般的世界法。有三个字很重要，正因缘，不是邪因缘哦。因为第十一行后面有个邪因缘，我们讲的是正因缘世界法，让我们得到世间正见，这就叫做世界习谈相 ，OK 吗？好了哈，好，第二个呢是为人习谈，来五师姐，我们为人习谈呢，从第十六行到二十二行，请念。
第十六行二，各个为人习谈者。第十七行，大圣观人心而为说法，人心各个不同，于一事中或听或不听，如杂业故，杂身世间得杂处。杂兽更有中阿含破群那经说，无人得处，一无人得处，二无人得受，为二人以后世不幸坠伏堕断长二见中，故作此说。第二十一行，此意谤为破执，正是生性增长善根，施其善法也，故名各个为人希谈。
好，谢谢。那个各个为人希谈呢，像大圣他观人心说法，那每个人喜欢的不同啊，有的在一件事情当中，有的人听了有人不听，所以他自己那个他里面就提了两个说法。第一个说法你们有写上一，在那个炉的那个地方写上一，第十七行最后一个字写上一，好，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十八行的中间更有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好了吗？哈，所以他现在举两种说，举了二说，所以底下会配上十九行的二人，两个人，就是这两种说法。OK， 好了吗？哈，所以说前面写上一，这边然后十七行写上一，十八行写上二，十九行的中间就是合起来这两种说法。OK， 好。第一种说法就是杂业，所以说杂世间得杂处杂受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它是说没有人得受，无人得处，就变成无受无处，无受无处嘛，齁，就是无受无处。那这两种人呢，他都是有对于正知正见有疑的，有疑的。那有疑，因为他说杂处杂受，那这时候会属于常，会属于常见。无处无受会属于断见，对不对？然后无处无受属于断见，那无处无受属于断见，那它就会变成是没有罪福的观念。你何必造罪，何必造福嘛？无处无受。 那你杂畜杂兽是属于神我的概念，写下来神我的概念，它是属于常见，你们之前有写过的嘛，是属于常见，是属于神我的概念。那这个不论是常不论是断，不论是神我还是无罪缚，那这两种都是属于对正知见的有疑，有疑。所以智者大师就说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为人希谈啊，它的目的是希望让我们升起信，升起信才可以增长善根啊，施其善法。那这个地方的17行到20行，它的意思事实上是也含括了破执，它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旁，还有一个字叫做正，对不对？就是它都含括了两个部分。它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升起信心，然后但是它既然你升起信，当然也会达到破执的附加效果，哦，就是带兼带的一个效果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增信增长善根，我们就可以为他施善法，他就会升起继续要愿意做的，愿意做的。好，这就属于为人希谈。所以智者大师，这个智者大师说，因为每个人各个不同，17行，来17行中间人性各个不同，所以说法就必须要各个种种说。有的人你可以断他的常见，有的人你要断他的断见，不一样，所以就有各个说法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来往下，请各位翻到73页，我们进入到了73页。73页是对治希谈，请那个陈先生念第二行开始，到第6行。对治希谈，
第二行三，对治希谈者，世俗地有法对治则有，圣义地实性则无。对治者，一贪欲多，教官不敬；二嗔恚多，教修慈心；三愚痴多，教官因缘。对治恶病，说此法药，偏施众生，故名对治希谈相也。
好，对治希谈他提了，就是你如果有需要对治的，你当然就是说有啦。可是你在圣义地上来说，你真的有所对治，有所作为吗？又是无哈。那所以说他就告诉你，这是从世俗地的角度上来谈的。那对治的话呢，你既然你有东西要对治，像贪欲多，你就必须用不净观、嗔恚多，这是五停心的部分啦，大家就熟啦。然后呢，对治恶病，因为我们要对他的这个病有此恶法的一个病，我们就必须给予他的法药，令他的病能够痊愈嘛。所以佛又叫做大医王，然后令遍施众生，这叫对治希谈相。那他要遍施众生，也必须要看众生需要什么药，好，也需要什么药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讲说，我们不是佛陀，我们觉得好的东西不要只常常强迫别人。我们会不会哦，念什么很感应，你就一定要念这部经，你念别部经我就会不会大发雷霆，会不会就是想把它经收起来。我曾经看过有的师兄姐真的很为人家设想，但是有点控制狂。好，我们再来往下，是进入第一希谈。好，第一希谈呢到哪里去了？麦克风走哦，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第7行开始进入第一希谈，杜先生念，从第8行到17行。
第8行，四，第一希谈者有二种，一，不可说；二，可说。一，不可说，耶所证。不可说者，即是诸佛、辟支佛、罗汉所得真实法。引《大智度论》记云：言论静静，心行意气，不生不灭，法如涅盘。说诸行处，名世界法；说不行处，名为第一义。二，可说，耶是即而说。二， 耶可说者，中论观华品，一切时一切不时，一切亦时亦不时，一切非时非不时，皆名诸法之实相。佛于如是等处处经中说第一义悉檀相，此亦是一家名四门入实之意，故中论观华品云：为向道人说事迹，如快马见鞭影，急入正路。十七行小节，若闻事迹，心生起着，皆是细论，其第一耶？
耶！好，来第一义悉檀，他说有两个方，有两个，一个是可以说，一个是不可说。那可说怎么可说？他说为众生因四悉檀因缘而可说。那曰自证，则是不可说。第九行不可说的部分呢？你们上面有没有写上自证？然后十三行的部分，因为是要叫他嘛。如果你没有要教他叫他，你何必说呢？哈。所以就是自证跟教他。好，那自证的部分呢，就是不可说，是他们所得的真实法，自己所证的真实法。那这样子引大智论的记他就有讲啦，言论静静啊，心行一气，这不是你用言语所描述的，也不是你用心念可以思维的啊。那他呢，没有所谓的生灭，他就是像涅槃。那你说如果你还能够说出他的行处，那是属于世界法。你在他第一义的情况下，你根本没有所谓的行或不行，他是如如的。好，再来十三行是可说的部分，因四悉檀而可说，他引了中论的观法品，一切时一切不时，一切亦时亦不时，一切非时非不时，是不是四句？就是四句，四句。他说这个四句啊，不是在只有中论有，在很多经典都有，这个就是属于四门入实，就是他只是给你一个方法。那这四句呢，就是四门入实，四门而入。为什么要有四句？是不是就是你必须给他名嘛？众生有的喜欢实，有的喜欢不实，是不是就是世界悉檀？那你令他生善嘛，你给他实不实，你还要教他怎么做，就是为人悉檀。然后令他对治他的懒执，破他的执，对治悉檀，而后能够入实嘛。所以这当中这四句就是属于四门，令他从起因行到果满。所以我们能够像中论的观法品，他就提了微向道人说四句啊，就像快马见鞭影，急入正路啊。那快马见，他就讲那个马三马屁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有吼，三匹马，茂雄讲讲看。有啦，真的没有啊。第一匹马最差的啊，就是你必须抽它，它抽它，它走一步，你再戳它，它走一步，甚至你把那个鞭子，你那个鞭子事实上是有点硬的，你给它戳到它那个肉，打到皮破血流，它才愿意走，就是满腿。有的众生真的这样，他很固执，你必须让他已经事情发生了，他才愿意听进去。好，另外一种呢是你打到他就走了，轻轻的碰到他就走了。另外一种是你鞭子只要举起来，看到影子还不用看到鞭子，他就知道该跑了。那我们要做哪一种众生？听过了吧？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沙门啊，不是也有所谓的沙门，也是类似的故事嘛。既然要讲就一次讲，下次就一块讲。就是那个有一种比丘啊，他就是在修那个生命是无常的嘛，在那里做这个无常观啊。然后做生人是有生老病死的，而且他都不觉得人有什么生老病死。然后呢，他一种呢就是他不觉得，可是当他听到邻村的人有人往生了，他就啊，生命是无常的。另外一种呢，他必须听到是他的村子里面的人熟识的人往生啊，生命是无常的。另外也是家人，再来就是发生在身上的才有感觉。 这也叫四沙门，这譬喻都很类似嘛，三马四沙门啊，这个都是故事啊，都一样的啊，讲的都是一样的，有的人点都点不醒。好，所以他说如果你闻四句啊心生取着，就变成是戏论了啊，就是说你听到要修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啊是无常啊，然后他就明明觉得心生取着啊，那就变成是戏论。他如果把他能够知道他的无常之理，那就变成是第一义啊，好不好？一样的意思。然后下面就是张安大师关于这个世息坛他有一点点看法。哇，那他的看法呢，事实上是很多的，从73页一直到76页，73页到76页。然后张安大师他就在73页他讲了说，我师就是我哈，这日文你有觉得日文真的从那个我们南北朝就开始过去，这个师就是我嘛哈，我有15番的想法，就是我有15个角度想要来讨论四悉檀的相，让我们众生更能够理解。我就想说，哇，智者大师才说2页，你要说4页。有时候他说的会让你比较理解，可是有时候他说完以后你会觉得好像更复杂。这是缘分啦，就是你读习惯谁的东西，然后可是问题很好玩哦，你如果只读张安大师自己写的东西，你又觉得好像他的条理也很清楚，那如果读这种他穿插进来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好像思绪转不过来，因为你前面已经读智者大师的思绪读得很顺了，你忽然转到他的思绪都跟不上，那如果这一本书是他从头写到尾的，你又可以跟他的思绪跑，又觉得还很顺，所以不是他不行，是因为思绪转过来有时候跟不上，没在我脑袋当中他没有换频道换好就对了，求怕灯。好，我们74页呢，我们开始看他这个张安大师，他分为的总共有3大点，一个是约所观的人，所观的人法，所观的人法有6个。第二是呢，约我们能观的，能观的人有凡夫啊，内凡外凡，好、哦，凡夫位，还有贤圣，好、哦，凡夫位是贤嘛，然后还有圣，所以能观的是有凡圣，就是你已经起修的喽，起修才有外凡哦，然后没有起修的算是凡夫哦，这样了解哈、哦。然后再一个是你所观的对象就是人法嘛，第三个呢，它是一。我们所对于这个我们能观跟所观，你总要有一个活动，你要有个活动嘛，就是你们坐在那里，我坐在这里，你们是听嘛，我是说嘛，那我跟你当中我的听跟说是不是有语言，有东西要过去，有义理，有语言文字过去你那里，那这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所施的施法，抓分你的部分我的部分跟中间传递的部分，好，然后来讨论四悉檀。好，那我们简单的先大家带过去一下，就是所观的人法六悉檀的角度来解释，来那个谢先生。
第一行，一约所观的人法六观事，一事理，一随说事理，闻者四悦，是世界。二，就善心生，是为人。三，心恶除前，是对治。四，得悟圣道，是第一义。二，假实。一，双说假实，是世界。大智度论。论曰：轮、胡、轴、网，故有车。五蕴和合，故有人。二，单说假人，即为人。论，或说有人，或说无人。三，单说实法，即对治。论，对治则有，实性则无。四，双非假实，即第一义。论，言语道断，心行意气。
第一个四理，他说我们谁说四理啊，那这个说的时候，谁说就是随众生根性而说，谁说的意思是谁说众生根性而说，说他的四修，说他的正理，如果能够令听闻的人觉得合适，信他的与和他的心情让他觉得舒服，那就属于世界悉檀。然后令他的善心生，什么善心生？就他已有的善心继续增长，就是为人。断恶对治，就是让他的恶不要再起来，就是已经犯的恶就以此到此为止，新的恶不要再起来，所以叫恶除浅。所以新的恶是属于对治。那如果能够令他悟圣道，就是属于第一义。所以事实上，你有发现这几个实际上是一件事，就善重点放在就善。那问题是你也是不是也继续生心善，你就善的增长不就是现在的心善吗？好，然后你就恶都停了，你心恶不要再起来，你就善继续增长不就代表你心的恶也不会起来，所以说它这样是一体两面啦。好，来我们再来去假实的部分。他说世界悉檀的话，就是说和和啊，安一个名字给你嘛，就是安了一个名，然后合你的意，让你能够理解这个东西，这是世界悉檀。然后这个如果说假人，说这个人是假，说有人或说无人，这是为人悉檀，就是让你的理解能够继续保持在从原来的理解继续往上提升。我今天那个杜先生才问我说一真法界，他说我们都，杜先生你自己描述你的题目好了。
我们现在都在讲那个十界，十法界，那个六道，那个四圣。那这个十法界呢，我们一般都已经有清楚的了解了，那现在我又听了是说有一个说法一真法界，那何谓一真法界，就要请师父来试试。
哦，就他就叫我解释啊，他解释就是如果我没有讲完他就不去拿便当给我吃很可爱哦。然后一真法界，他我就跟他说一真法界的东西不是只有华严，在华严同期的时候啊，华严中的同期，那个唯识就已经有一真法界的一个概念了。然后你会觉得唯识怎么会有一真？唯识你会觉得很次第性，很四相性。然后你会觉得华严很理观性。我就跟他说，玄奘大师啊，窥寂大师都已经提出这个，而且给他安排好他怎么样的一个次第或达到的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成唯识论有谈，成唯识论他有谈四种圣意。四种圣意，那四种圣意的最后一个圣意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一真法界它跟十法界不太一样，它放在圣意里面就理解它，它讲的是一个境界，一个理，你证到那个理，而不是像我们讲的十法界就是众生，你看到的是人，你看到的是天人，它有它的一个像是色界的人，它的特色跟我们欲界的人就是不一样嘛，色界的天人跟我们欲界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可是一真法界他讲的不是这种事的问题，他是你对于那一种的圣意你证悟之后，你就是就了解叫一真法界。那个四种圣意，第一种来考你啊，我叫你要背起来，我说我讲完你要背起来，现在开始我背起来了。
四俗圣意哦，
第一个
五阴阴界路，这个是四俗的圣意。那第二个是那个四谛圣意，
道理圣意
啊，道理圣意。第三个是
道理圣意，就是四谛、
那第三个是二空圣意，人空、法空、自性空。
对。
那第五就是圣
四
啊，第四圣意圣意啊，
就是一真
法界。
其实它有四种圣意，第一个最下面的刚开始起，叫做你从蕴界入五阴十二入十八界来入嘛，然后开始起修，你就了解什么是世俗，跟世俗不一样的，你叫世俗圣意。之后你开始了解第四地理，这叫道理，你能够入道之理，叫道理圣意。第三个是二空圣意，就是你能够了解人法空、自性空， 然后道理深义，然后由道理深义之后，你能够契入所谓的一时法界，一真法界也是一时法界。那所以说你到后来这个一真法界，你说它是在十法界外另外出现的吗？也不是，它是你对这当中的这个如如背后的一个理完全体悟了，你就是一真法界。就是说它不是你变成另外的地方或你去到哪里，它只是在这个地方你体悟这个理。然后他有问我说要不要把它跟世土啊配对，我就觉得比较危险。因为你我们假设我现在了解到一真法界，我还在哪里？我还在哪一个土啊？凡圣同居嘛，我还在凡圣同居啊。我并没有，就是一真法界的人他算是已经到了，他就是佛嘛。那问题是他还有凡圣同居嘛，那他必须转过去之后他才会到长吉光土。所以这时候在配对的时候，就是他证入这个境界跟他成为那个土，入那个土，住在那个土，他会有落差。因为他有一个生，这个这一生的这一生的报还没结，那这个报结了之后他会那个，但那叫报土。所以这一生的报跟这一生的正跟这一生的果，到下一生的正跟下一生的报，它会有落差，时间落差，所以它没办法当场配对。
OK，
好，当然现在这样的地方讲，就是说假人，你说有人无人，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要配对？所以当中就是佛陀有各种的说法，你说实法你是对字，你说无法你是也是对字，所以说你对于假实的部分，也都是要配合众生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星期继续下课。